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林慧。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在大西雅图地区的嘉宾杜传龙。杜传龙拥有10多年的非常丰富的职场经验，经历过了海归归海，然后还有职业转型，从这个统计转为软件工程师。他也是我在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研究生的师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老朋友了。传龙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行，好的，大家好啊，我叫杜传龙，我是04年进入中国科大本科，然后08年毕业来到就说美国念统计 PhD。我14年的时候从爱荷华州立大学毕业，我首先加入呢就是 BOA Bank of America， 然后去了 Bank of Montreal， 然后在15年底的时候我回国加入呢就说 eBay 在上海的这个 office， 大概是在18年还是19年底的时候，我重新回到了美国 ，relocated 到了大西雅图地区。然后最近是2002年的时候，然后加入了谷歌，这是我的大致的这个职业历程。
谢谢。从海外留学，很多人都会刚刚开始毕业就面临着说想海归还是归海。你当时已经找到了工作，我记得你当时已经有 H1B 了，是不是？
的确是，你不提我可能都忘了，这其实是一个挺复杂的经历。对，我其实在Bank of Montreal 的时候我是有 HMB 的，但是我是15年9月的时候HMB 还没有生效， HMB 是10月份开始生效，我当时 HMB 没有生效，决定放弃 HMB 回国加入了就说eBay 在上海的这个 office。
当时 H1B 是还应该不要要抽签吗？
需要的，但是当时 H1B 抽签相对来说中签的概率会高很多
啊，所以当时其实你已经是抽到了 H1B 了，决定就是放弃回国工作，是不是？
是这样子。
当时你为什么会决定回国呢？
因为我个人其实一直以来对于就是说 computer science 的东西是比较感兴趣的，我是比较喜欢就是说 IT 相关的工作。然后当时在14年毕业的时候，其实虽然自己也努力尝试过，但是非常不幸，就是说并没有很顺利的拿到自己很想要的，虽然陆陆续续也拿到一些比如说药厂的工作，后来就是说从就是说跳槽出去的时候也拿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 offer， 但是最终就是说依然去了另外一个银行。我个人实话实说是非常不喜欢在里面的工作，我觉得我每天穿着西装坐在里面真的就像是坐在监狱里面一样。其实工作不会说很辛苦，闲的时候我可能每天2个小时都能做完一天的工作，但是我剩下的时间坐在那里，就是说因为银行的要求可能比较严格一些，你然后你必须坐在那里，我就每天想坐在那里想着自己有什么事情可以去做。所以我实在是不喜欢，所以我想去加入一个就是说 tech company。 但是当时的形势其实并不是特别好，14年的时候正好是大数据兴起的时候，作为一个就是说非 CS 科班出身的人来说，其实在大数据的浪潮之下当时并没有太大的竞争优势。所以我说 eBay 就是说国内的 eBay 就是说其实先后联系过我2次，第一次的时候他们找到我，当时并没有答应他们，后来他们再次找到我的时候，我当时想或许也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我觉得做一份喜欢的工作是更重要的。所以当时在 H&B 没有生效的情况下，我就决定去回国去闯荡一下。
你当时在银行做的是跟统计更相关的东西是吗？
可以这么说，但实话实说，做的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吧。当时我们做的是主要是反洗钱相关的，叫做 anti-money laundering。但实际上我们在银行里面，从你使用的这个技术来说，从你拿到的这个数据来说，其实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总体上来说用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当然时代可能是在不停的发展的，就是我后面一些同事他们听他们讲可能后面情形有些改变，但是至少当时的话，在我看来用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了解。当时 Data Science 那个时候还算比较新，我记得最早开始流行是2012年这个词，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在传统像银行这种传统行业还没有太流行，刚刚开始被人知道，是不是？可能
当时 machine learning 的确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火的概念，当然更多的是一个就是说传统的 machine learning。 银行里面实际上也要看你所在的组，其实有些组它也会去做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相关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主要是看组吧，就是说不同的公司，对，这个其实并不是很好说，对。
那你回国了以后加入eBay，那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工作确实是更有意思一点？
总体上来说肯定是会觉得更有意思，当然只是说这种有意思感，这种新鲜感能持续多久的问题吧。其实我回国加入eBay，当时做的叫是 search relevance 相关的，就是eBay的搜索引擎，它出来的结果和用户这个搜索的，就是这个 query 它的这种相关度，但更多的是一个，就是说从做分析的角度去，就是说对整个产品进行一些这种 supporting 的工作。
对，那你在国内，我记得你还有创业的经历，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实际上实话实说，我其实没有多少这个创业的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在国内去折腾过一些事情，但是都是并不成功的一些尝试吧，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没有多少可以分享的这个经验。当然我自己其实也跟一些人聊过，但包括当时我们科大里面有一些这种校友会，也会说支持一些从就说这种海归创业啊。我当时有一位师兄说了一句话，我其实深表赞同。如果海归你不是放手一搏，不是断了后路，想在国内做创业，其实是件很难的事情。
是吧？你周围有没有知道有人是真的回国放手一搏的？
我知道的确有很多人回去在国内也做了很久，其实基本上也算是可能在国内扎根也不扎根的，但是据我所知，我身边的很多人后面要不是回来了，要不是说他们其实或多或少也还是留了一些后路的，真正的就是说把自己破釜沉舟，把自己所有后路斩断的我的朋友里面其实是很少听到的。其实也有直到现在也在国内就是说工作的，但是我也并没有跟他们深入的交谈，或许如果去问他们也会希望自己还是有条后路，所以这个我觉得也不是很好说吧。
对，创业这个事情确实要有一点勇气的，我感觉。那国内那个时候好像是有非常鼓励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有万众大众创业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的，对，但是对当时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鼓励，就是说做创业，就是说的确当时有就是说万众创业这种说法。相对来说我当时至少说上海来说，政府还是的确是有不少就是说政策会就是说支持这种就是说创业的。
当时你那会毕业其实没有多久就回国了，你当时会不会感觉到这个文化上有一点没有办法很难适应的地方？因为毕竟在美国读了这么多年书。 还工作过一段时间？
我个人来说其实是有的，虽然总体上来说我觉得个人的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国内的确是有很多文化，作为一个在美国待了很多年的人来说，你不会特别的去适应它。所以我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其实即便我的就说校友会里面有很多交流，但实际上校友会里面有很多人，比如说我们那些行为他们会很看不惯，但是他们那些行为我们也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就比如说你每次如果说去校友会聚会的话，或大或小的聚会的话，可能大家总会很去抽烟喝酒，其实作为我们在海外待了很多年的人来说，其实是非常不习惯，尤其是抽烟来说，这个是
对抽烟
绝对是不会的。然后但是像国内的酒文化大家也知道的，就说其实你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不喝的话别人会觉得你瞧不起。然后的的确确也有师兄跟我说这句话，说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校友聚会，有一个我们当时有校友是做这种就是白酒经销商嘛，他赞助了校友会一些白酒，据说还是不错的。所以然后但是我是根本是不会去喝白酒的，就是说鸡酒红酒偶尔会喝那么一点。然后当时各种师兄各种就说非要架着你喝，硬着头皮小小的尝了那么一口，可能表现出不是特别喜欢的感觉。当时师兄很不爽，批评我说这是我们校友会的师姐，这个就是免费赞助的，意思就是说这是非常不错的酒，在你喝起来像毒药一样。实际上在我看来这就是非常的不同的文化，就是说其实国内就是说我觉得很多方面其实是缺少对于就是个人选择的尊重。我刚刚说的比如说这甚至是校友会里面，即便是在职场里面的话，虽然说我在国内工作呢差不多是3年吧，但实际上我觉得国内的职场比总体上比北美的这个职场还是要恶劣很多的。
即使是在eBay 里面嘛，这种外企。
总体上来说，外企肯定比就是说国内的本土企业的这种文化要好很多，但是它也难免，因为它本身是在国内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境遇之下，所以说它也会沾染国内很多一些不太好的一些风气。总体上来说，在eBay 里面其实是就是 work-life balance 还是很不错的，就是说你如果不想去卷的话，你完全是没，就是说没有人会逼着你去卷，但是他也会有一些就是说国内文化里面你不是很喜欢的地方，比如说有些 manager 他比如说会缺乏对员工的这种尊重，甚至有些 manager 我觉得被可能的一些行为是会非常恶劣的，就说不是说在北美这边的职场不会碰到，但是相对来说就是说可能不一定会那么的
概率可能高低不同。
对，
那你之后说要后面决定又重新返回美国来是不是也这个文化上难以适应也是会是一个原因？
其实文化虽然说我并不是很喜欢国内的某些文化，但是当时文化倒并不是促使我就是说返回美国的最重要的原因，我个人适应能力还行，所以说这些方面倒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当时最重要的有几方面原因，首先是家庭原因，就是我回国的几年其实我太太是一直在美国的，这当然也算是另外一条给自己留的后路吧。
但是你们是相当于异国了那个时候。
对。
当时你们是怎么面对这种关系上的挑战？你是经常来回往返吗？
对的，当时就是国际空中飞人嘛，其实每年多的时候我很可能会往美国飞2次，我太太可能每年也至少会往国内飞1次吧。
那还是这个旅行还是很多的。
对，
那后面除了这个家庭原因还有什么促使你说想要回到美国吗？
我觉得是大的形势吧，就是说 一方面，其实我当时回国的时候，的的确确心中也是有说想去做创业的想法，但实际上我自己折腾了一圈，做那些不太成功的尝试之后，再加上后面其实国内的形势已经开始慢慢的恶化，我意识到就是说返回美国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更何况当时其实对我来说，当时可能是一个比较说起来其实是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说我当时虽然也在考虑这件事情，但是当时我还并没有跟我的老板提，然后我自己的老板就已经对我提出来说 Ben 他说你要不要回美国去，你要不要 relocate 到美国去。我当时其实是非常非常 surprise， 我觉得莫名其妙，因为这个老板其实是我后来在eBay的已经是后面好几年老板，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老板，就是说跟他相处的非常不错。然后我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跟你做的好好的，我觉得我在这里可能还想就是说更上一层台阶，之后才会去扛这些事情。但是后来其实我才意识到，就是说我老板啊，他自己是要跳槽去 Snap， 所以对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老板，他当时其实已经在为我去考虑后路了，所以我后来想起来是非常非常感激他的。虽然我当时有这种想法，但是我觉得还不是说非常迫切，我想要说立马要回到美国去。既然老板提出来了，我当时跟我太太商量一下，觉得那就返回美国吧。
但是你说的这个国内环境恶化是能不能具体展开一下，是在哪些方面你觉得环境慢慢的不如之前了？
这个可能有些敏感，我认为最大的是政治环境，我觉得这个也不方便展开多说吧。
行，对，可能大家懂的都懂。那你回美国以后，之后你是还是回美国的 eBay 有工作了几年，对不对？
对，我是以 L1B 的身份从就是说 eBay 从上海 eBay 就是 relocate 到了就是说大西雅图的 eBay。
当时你对美国的这个职场环境是不是会觉得说啊，这个比国内的就是至少说不会像国内那么的那个紧张？
如果说从 eBay 的角度来说的话，那肯定是的。其实基本上所有的这些跨国公司的话，基本上在北美就是说职场上的压力都会比在国内的小很多。但是如果说是国内本土的公司在北美这边开设这个 office 的话，我不是很清楚。所有的就是说这些外企的话，基本上从文化从这种压力来说，比就是国内本土的公司基本上都是要这个低很多的。
但是你在 eBay 已经算是在做计算机相关的了吗？
对的，我在 eBay 其实有好几份经历，我第一份经历是做 search relevance 相关，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分析性质的工作，但当时做呢其实也做了很多挺有意思的工作。后来我换了跑去做 machine learning 相关，其实更多的是专注在模型的开发，然后再到后来 relocate 到美国这边来，当然也继续是做这个模型相关的工作。
那你后面彻底就是变成这个转型成为软件工程师，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突然的转变呢，还是其实你在过去这么多年的经历当中已经慢慢的有这些经验了，其实也没有说那么的不是那么的大这个转变，从工作的性质上？
真正的我觉得如果要成为一个软件工程师的话，可能是我加入谷歌之后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软件工程师。在 eBay 的话，我之前我觉得更多的是成为一个可以说是一个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applied scientist， 但是其实 engineer 相关的工作并不是很多，更多的其实是专注在模型的开发上面。虽然我们也会就是说可能跟一些比如说各种 engineer 组打交道啊，都可能会去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东西，但真正我觉得可以被称为一个软件工程师是从加入谷歌之后。总体上来说这个流程我觉得是更多的是一个很自然就是说水到渠成的过程。其实我自己 从就是在易贝做分析工作开始，其实我当时就已经慢慢考虑，就是说以后就是说我的工作应该就是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其实当时已经很明确，我就是说想后面去做模型。然后在做模型，在做模型的几年，其实我当时已经发现了一些就是说趋势，当时已经感觉到从纯粹从模型开发的角度，我当时的预判是说这种需求，这种工作量会越来越少，因为更多的就是工作会被工程化，大家大部分人可能说能在模型方面做的事情并不会很多，可能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作为一个挑战型的调调 API 这个跑跑数据。然后相反就是说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的工作可能会更多，就是说也就是说会有更多的公司他会希望你并不只是说能就是说去开发一些模型，可能也会希望就是说你能够去更多的去做部署，甚至是然后就是说去开发一些写一些这种就是说后端的这种代码。
对，那但是我们知道谷歌尤其是对这个软件工程师的这个招聘要求是非常高的，你当时准备面试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做到，就是从一个非，因为你之前其实没有完全说做软件工程师的经验，怎么做到说能够一下子进入谷歌的？
我个人觉得一方面自己还是比较幸运吧，另外一方面肯定也会花不少时间去准备的。我当时在是2022年，当时是后疫情时代，在易贝里面我是重新拿到 HMP， 花了很久很久，所以重新返回美国之后，当时 HMP 抽签真的是很艰难，
错过最好的事情。
是这样子的，对。所以后来然后决定开始跳槽，当然当时在易贝里面也碰到一些很黑暗的事情，自己很不喜欢，然后决定要去跳槽呢，然后开始准备。我之前其实找工作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没有太多的说要花很久去准备，比如说虽然我当时面试的时候也碰到一些公司要去，也面试不少这种就是说 IT 公司，然后需要去考什么代码之类的，但是当时我感觉上跟现在这种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记得当时很明显的一个说法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去考代码，然后你要是写的特别熟练，别人肯定会怀疑你是
发过 leak code。
对，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非常不一样。如果你要故意表现出不熟练，你很可能直接被挂掉了。人家其实就是希望，哪怕你是刷过的，人家就是希望你去刷，就是希望说你写代码可能就是能够不加思索的写出来。其实我觉得真的很不一样。所以我2022年当时刚开始然后找工作的时候，当时可能也一开始去练手的时候，然后没怎么准备。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一个应该是 Meta 找过来，所以就挂得挺惨的，所以就是基本上是体无完肤的，所以我意识到那我必须去刷题，所以但是呢我当时也没有刷的特别多，如果没记错可能是总共是在100道左右吧，
100道。
所以其实对，我知道我有很多朋友，甚至我当时有个实习生他跟我说他是应该是有1000道题，我觉得非常夸张。
对，在网上也有看到都刷就是3000道的。
对对，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也算是比较幸运吧。当时但是我当时自己刷题的时候虽然说刷的不多，但是自己每刷一道题都会总结就说这些这里面这道题到底在考什么，它有什么套路。我自己当时我记得我写了一个做了一些总结，写了一个思案，就是把一些类似的就是问题他们里面它的核心点是什么，需要注意什么，当时就说详细的就说写了就说很多这种 tips 吧。虽然说只刷那100道题，但是简单的中型的和比较偏难的题然后也都刷那些，所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
所以说其实是刷题也是贵精不贵多哈，你就是把这个每道题背后的这个道给搞清楚，可能就可以举一反三
啊。对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举一反三，就是说有些算法题它可能是相通的，就是说你要是就是说搞明白，就是说背后就是它的核心关键点，其实很多算法它真的是可能就是有一些比较巧的一些点，然后如果你把这些东西掌握住，然后在一些类似的算法题然后你能够把它合理的应用进去的话， 这样子的确是会更加的有效。哦，而且就说如果说去刷 NeedCurl 的话，上面有很多就是说前人总结出来的比较好的算法，它上面也有很多人会解释这个算法它是怎么去思考的，我觉得这些是非常有用。所以我当时虽然刷的不多，但是我会去看排名比较靠前的这些算法，他们的思路是什么，然后是如何去解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会有一些非常非常精妙的解法，你当时会觉得为什么我没有想到。然后有的时候其实也会像很多人所说的，你看到了之后甚至会怀疑说自己是不是真的很笨，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想，就是有人会给出一些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妙的解法。对，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一定会有那么多时间，如果你时间不多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更多的学习一下前人总结出来的，可能你能想到的算法题别人早就已经给你总结好了，而且他们的思路非常非常的清晰。但是实话实说，如果你要问我，我个人觉得数量也是要有保证的，说我觉得还是能多刷一些题还是多刷一些。
对，这是非常好关于刷题的经验总结。对，然后你加入谷歌以后，因为你之前其实是没有说完全做这个职位，加入谷歌以后你会不会觉得突然面临比较大的挑战，有很多新的东西你需要去学习的？
实话实说，其实刚加入谷歌的时候的确是有很多挑战，也的确是有很多不太习惯的地方。从工作的性质上来说，谷歌给我的这个job title 是 software engineer， 虽然本质上更多的还是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但呢谷歌里面我就说的确是 software engineer 的工作需要你去做。谷歌里面非常一个跟我之前工作的公司一个非常不明显的就是非常非常明显不一样的一个，它是一个就是说 single code repo， 就是所有的公司所有的代码然后都在这里面，而且就是不同组之间的这种界限，就是说你能做什么这种界限其实不是非常的明显。不仅如此，其实很多时候你的老板会更多的希望说你能够就是说做一些就是其他组人能做的事情，因为这样的话你对于其他组的这种 dependency 就变得很小。举例来说，需要跟就是说 machine learning platform 打交道，我们需要跟 metrics team 打交道，但是呢他们的 bandwidth 也非常有限，如果说我们都指望他们来帮我们就说 implement 一些事情的话，首先可能要等很久，其次别人可能会很不开心，给你的 peer feedback 也不是会很好，因为他觉得你就是一直需要这个 babysitting。 更多的是其实大家都在 expect 你能够 grow， 你能够就说自己去 handle 更多的事情，不管是说ML platform 那边，然后还有说就是后端的这个 model serving，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说 metrics， 就是说谷歌的 metrics 它也是有一套就是说比较标准的工具，然后就是大家希望说这些事情至少你有能力自己去做。
对，每个公司的环境和文化确实是非常不一样，我觉得像谷歌可能跟这个苹果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环境，一个是特别开放，就像你说的那个苹果就是特别的每个组都是各自的像孤岛一样，他们都不知道别的组在做什么的。
对对，实际上的我谷歌的这种模式有很多优点，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在很多公司里就是不同的组，然后他们里面的代码是独立的，有的时候你希望去看的时候其实他们不一定会给你前线去看。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个例子是在我曾经一个公司工作的时候，当时公司层面对于 security 这个有那么段时间比较怪，然后就有一些自动化的工具去扫描大家每个组的这个就是说 GitHub repo， 然后的确是发现了不少这些问题，然后有些组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他的这个 core， 他就把他的 GitHub 这个 core repo 然后 mark 成 private， 这样的话别的组然后都不能去看他们代码了。我当时是因为我跟他们合作比较紧密，我也一直在看他们，然后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所有的问题都去问他们。然后有一天我发现突然发现他们的代码不能访问了，我去问他们，他们说我们知道，对，我们是说，然后我们后面会 fix 这些 security issue 之后会 open， 但是自己以后再也没有 open 过。所以这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对，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就是谷歌的就是这种single repo 其实它真的解决了很多问题。当然对一个就是说之前工作就是经历不是这样的话，你还是会觉得习惯的不习惯的地方。除此之外的话，谷歌里面其实它更多的会，我觉得非常奇怪的一点就是说，在外界看来，谷歌其实在 open source 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就是说领先一个 leader 的位置，但实际上谷歌内部的话，它对于自己开源出来的工具其实使用的反而并不是特别很多。但是如果说对于像我曾经以前就是说更多的会用这种开源工具的人来说的话，其实虽然说很多工具有相通之处，但是你还是要去重新学习，所以的的确确也会有很多挑战。
对，这就是谷歌自己有自己的文化，从整个科技公司大范围的文化上，我们也知道最近有好多的这个裁员。你当时加入谷歌是在谷歌大裁员之前，还是大概是那个节点，对吧？
我当时加入谷歌是在裁员之前，我当时是后疫情，其实是属于就是说各大就是说这个 tech 公司处于膨胀的这个尾声。因为我当时也是刚拿到我的重新拿到我的 HMB。 其实当时我的确我手里拿了可能有五六个 offer， 我最终选择加入谷歌更多的是也是处于一个稳妥起见，因为相对来说大公司它会更稳定一些，尤其是谷歌的文化可能对于就是说它的员工会更那么的人性一点吧。
对，当时加入然后谷歌大裁员，你会不会有一种非常震惊的感觉？谷歌好在那之前从来没有裁过员，好像那是第一次哈。
会有的。其实而且我当时的处境其实挺微妙，我刚加入谷歌也就一两周，就其实我的就是说第一个宝宝就出生了，所以我当时其实是有挺多压力的。
真是。
对，其实当时尤其是因为自己刚加入就是说那个组不久，然后也会担心说，当时也有就是各种传闻说裁员可能会从一些就是说新员工开始裁，因为在谷歌里面其实有一个文化非常说。其实就是谷歌里面老人其实更倾向于留下来，其实很多新加入的谷歌的他可能反而在谷歌里面待的不会特别久。
当时裁员的时候，你觉得一个前后的谷歌的文化环境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因为我之前在并没有在就是谷歌待很长时间，就是我刚加入谷歌然后就开始
裁员，所以你只知道之后的。
对，所以我个人并不能对于谷歌之前的文化就是说表述太多。真的，从我跟同事里面就是说这种就是说大家交流聊天来看，其实这种文化这种变迁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对，整个科技行业就不仅是谷歌这一家公司，这个都有很大的变化，感觉过去这些年。
是这样子的。但即便如此，在所有的这种大的 tech company 来说，目前谷歌的文化可能依然是最好的。比如说大家就说耳熟能详的亚麻，可能都是真的是把人往死里，然后我估计可能现在跟国内的什么华为跟 TikTok 我估计可能也差不到哪去吧。
对，
但是相对来说谷歌里面我觉得至少这种人性的尊重还是在的，至少说大家拿到就是台面上来讲还是会存在的，至于说私底下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对，这个你从这么一路毕业，当时海归归然后又换工作，这整个过程当中你现在回头看刚毕业的时候，你觉得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最大的成长是什么？就是有没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最大的成长，我个人觉得最大的成长可能是说意识到 自己能做什么，自己不能做什么，然后就说什么是合适的时机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意识到说工作生活它都是一个长期的，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马拉松这个赛程吧。当然我的更多意思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就说赛跑你要跟别人去比赛，但我更多的意思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要更多的就是说学会一些长远，然后也要学会一些 work life balance， 就是实现一个可持续性的发展吧。然后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的的确确是在职场里经历多呢，会见识到呢各种各样的，就是说这种大家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说各种办公室政治，甚至是一些背后的这种人性的黑暗，这种暗箱操作，甚至是一些这种职场上呢，就说自己可能会就说在工作当中，在职场里面，就说会更加的注意一些，会小心，就是不要把自己就说卷入到一些就说对自己不太利的，就说这种形式里面去。
对，你当时加入谷歌的时候，你也就是那个时候正好你也是第一个孩子出生，我知道你现在第二个孩子应该也马上要出生了。你这个成为父亲以后，你觉得父亲这个角色对于你对职场啊生活一个认识的有没有什么影响？
这个影响实在是太大。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首先就是从你的这种个人的时间经济上来说，就是说有了小孩子之后，一般来说就是说你的精力会大不如从前，因为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照顾你的小孩，然后你个人就是说所能支配的这种自由的时间会非常非常少。即便说家里有老人能够过来帮忙的情况下，你依然会很忙，然后就是说你的重心其实会自然的发生变化。我相信大部分父母可能都还是会以家庭为重，就是说你的这个时候你的 focus 就到了你的孩子上面，你的所作息时间你的计划基本上都是以孩子为主。
对，真是。你会不会觉得压力更大了如果有孩子之后？
压力肯定会比以前大很多，就是因为你工作里面就是说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其实会比就是说没有就是说孩子的就是说这些员工会少很多，就是说你的这种工作压力其实肯定是会就是客观的存在的，生活当中其实也会有很多压力，就是说其实照顾小孩子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挑战的事情，尤其是就是说一胎的时候作为一个新手父母其实是自己非常紧张的，很多事情自己不熟，然后没有经历过，所以会非常非常紧张小孩子比如说生病了，然后或者说也会非常紧张就是说自己一些事情就是说做的对不对，比如说就是说在有小孩之前我个人一直是倾向于不太想要小孩子。其实第二个原因是我一直担心说就是因为就是父母这个角色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自己很担心说自己不能够做到很好，因为我是希望说如果说自己做一个父母的话，我不希望说重蹈就是说我的父母他们之前犯的很多错误。所以其实自己就是说真的会的确会有很多压力，即便现在来说就是说而且现在我的就是说第一个宝宝现在正好是两年多一点，就是说还不到两岁，然后他现在是处于一个就是说 Tablet 2 Tablet 3 Tablet 2 Tablet 3 然后一个这个时期，所以很多时候他也会让你就是说真的是血压飙升，因为他现在是在就是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叛逆期，他就是要挑战你父母的权威，然后他有非常非常就是强的这种自我意识，一方面我们说希望说能够尽量保护他的就是说这种就是自主，然后他愿意去探索，我们尽量多的让他探索，但有的时候小孩子真的会让你血压飙升，很多时候其实你是在克制自己，然后所以我一直跟我太太讲就是说做父母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 就是一个修，就是说修养的过程，它是一个长期的修养。我们做一种就是不停的，就是说提升自己。
对。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就是你生活上有这个转变，作为从之前转变成一个做父亲的角色，同时好像又是科技行业，正好这几年动荡的这几年，你是怎样就是做到让自己能够至少保持竞争力，有这么多挑战的情况下，就是保持在工作上的竞争？
首先我觉得一点就是说，心态上面我觉得可能要去做一些调整。如果说你太多的被就说外界的这种就说声音干扰的话，就说你可能很难有一个大家所经常所说的这种 inner peace。 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压力，也其实也非常焦虑。其实后来经历过一轮公司的这种裁员，我当时很幸运的就说 survive 下来了，但是其实后来想想内心平静了，我觉得其实不是一个很大不了的事情。我觉得如果说发生就让它发生吧，其实它并不代表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你的世界末日，可能说你的压力会很大，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去改变一些事情的话，那我觉得你不如说不要过多的去考虑它。首先我觉得就是说心态方面有些调，然后其实在谷歌这几年虽然说技术能力方面有一些进步，但是我觉得相比之前的进步并不是特别的多。最主要原因可能就是我的很多个人的时间都是花在家庭上面。但是以我之前就说在谷歌之前其实这个经历我觉得来讲可能会更加明显一点，就是说如果要想保持竞争力的话，你肯定是要不能然后去学习新的东西，然后你要去 refresh 自己的这个 tech stack。 很重要的也观察，你要去观察，你要去思考，就是说自己的行业或者说其他的行业未来的这种趋势是什么，你需不需要提前去做一些布局。即便说我现在没有不能像以前一样像大家常说的那个词那么卷，但是我也会就是说考虑，就是说我接下来有些事情我该怎么做，然后自己也要就是慢慢的规划，我什么时候就是说即便是说能在有两个孩子的情况之下，依然就是说把有限的时间放到某些我觉得更值得去学习的地方。
对，现在因为科技公司现在原来会感觉说，哎，科技行业真的是非常稳，然后对于家庭也是相当好，尤其是当时觉得进入像谷歌这样的大公司，相对来说是非常稳定、非常保险的。这几年感觉好像没有哪家公司是会觉得说让人觉得说会有 job security 吧。这个就现在当前就有很多人就是有这种说我们要发展一个副业啊，然后甚至我记得 Reddit 上有一个专门一个就是讲这个 overemployed 这个事情。我们有的人就是先因为都远程工作，然后就做多份工作，你对这个是怎么看？
觉得我个人也倾向于认为说大家应该去发展一下就是说自己的副业。的确这几年就是说裁员下来，大家应该都会意识到就是说公司真的是冷酷无情的。你把公司就是说很多时候你是真的是对于公司一腔热血，但是庆祝，但是呢就是当公司就是说冰冷的大刀下来的时候，其实你谁也不知道会不会落到自己的头上。而且更糟糕的情况是说你很可能明明就是说非常努力的去走人，而其实你的表现很不错的时候，你也有可能去被裁掉的。其实真的这是非常不幸、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我个人觉得大家的的确确应该就是说为自己去考虑，就是说更多的就是说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就要不是说增强自己的这种职场竞争力，就算是说在被 lay off 的情况之下，就是说在一些形势不太好的情况之下，你依然能够很快的然后去找到就是说下一份工作，或者说你能够有一个自己的业，然后它甚至能够发展成为你的这个主要的收入来源。我觉得这的的确确是应该是很多人应该去考虑的事情，尤其是在现在就是说就是说 AI 浪潮之下，就是说大模型出来之后，真的是对很多这种就是说职业，对很多这种工作机会产生的就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对，你觉得哪些职业在 AI 这种冲击下还是相对在短期内还是相对保险的？他们有的人说这个 AI 下来这个软件工程师也会被取代了，你会不会认同这个观点？
这个问题我觉得每个人的看法不太一样。首先我们来说那些就是说做 AI 相关的公司的话，比如说你要说就是说比如说做线，就是说他们的 CEO， 然后或者说其他的做这些 AI 应用的公司，如果说你听他们的 CEO 去讲，那基本上都是
全能取代，
非常的对，会非常非常的乐观，都会认为说 AI 可能在未来甚至是3到6个月就会取代大部分这种什么 software engineer 的工作。在我看来这就是 bullshit。但更多的是他们都是为了去吹嘘自己的这个，然后甚至我觉得说的难听点，可能是说制造一些这种焦虑感吧。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过来然后去听他们这么说。我觉得AI 浪潮对于就说 software engineer 这个职业的影响是实实在在是非常大的。像很多人所说，software engineer 本想去取代他人的工作，没想到首先干掉的是自己的很大一部分这种工作机会。的确确就是说就是说现在的很多这种大模型，然后这种产生出来的一些工具，就是说让 software engineer 的这种 productivity 真的是提升了很多，就是说很多人可能都可以变成一个就是说这种10倍甚至是100倍效率工程师。然后这样代替就是说的的确确可能会有那么多就是说这个职位，尤其是一些相对来说初级的这种职位不再需要。所以肯定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当然说软件工程师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影响的，实际上就是说更容易被影响的大家都已经知道的，实际上是客服现在然后这种职业。当然其实基本上各行业你需要就是说你需要一些什么这种就是说处理什么一些就是说大批量的文字视频啊，甚至是语音的，我觉得这些相应的这种很多工作机会都会受到影响。
对，一些初级的工作机会。 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尤其是一些初入门的工作机会会更多的被受到影响的。
对，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应届毕业生其实是面临很大的压力，就即使在我现在公司看的很多职位，他们都是说会招一些需要有经验人，就是应届毕业生的职位会越来越少。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对现在的应届毕业生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他们怎么能够突围呢？在这种情况下很难。
这个问题我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真的，我个人也能说，这个随着时代，随着科技的高速，是大家本来以为技术让这个生活变得就是更加的美好，但实际上没想到，就是说这个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是让很多就是说年轻人他们的这种面临的这种挑战困难也是就是更加的艰难。其实很早以前，对，我在考虑要生小孩的时候，当时也是非常担忧，就是说小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其实到时候可能会不会完全没有工作机会。其实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真的是。其实我觉得十年可能都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这个时期，我觉得可能真的往短里说的话，虽然说很多 AI 相关的 CEO 说3到3.6个月，我觉得是比较夸张的说法，但是真的是在未来，不夸张的说5年时间的话，甚至是什么，甚至是3年时间，我觉得真的会有很多很多颠覆性的这种产品出来，导致比如说现在已经广泛存在的人形机器人也好，还是其他的这种机器人也好，他们已经开始在甚至是取代很多这种体力的这种工作机会。所以我很难说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说能给他们提供一个非常明确的道路，就是说这是一个全球在开始变得一个更卷的时代，就是说你要么说有比别人更好的这种运气，当然运气本身也是实力很重要的一部分，要么说你家里就很有矿，是不是你根本不用对不用就是说太在乎一份工作，那要不然你肯定得就是说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对，好，谢谢杜成荣今天给我们的分享。
非常感谢您会邀请我过来给大家做一些经验分享。而我个人其实职场里面更多的是有很多就是说这种起起伏伏，但是的确然后作为一些这种故事或者经验给大家分享，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